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张老师，那我们今天讲了有关于要谈一谈这个阳台种菜怎么能种好，这可能是很多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朋友，尤其住在公寓的朋友都比较关心的，因为大家最近很多朋友都在种菜种花忙，那么这个不接地气的公寓怎么能把菜种好，就可能很多朋友只能指望这个阳台啊，或者是指望这个窗口的一点点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请你来给我们大家支支招好吗？
好的好的。
嗯，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如果是在家里面种阳台种就是这些菜啊，尤其主要是菜吧，那到底种哪一些种类比较好，比较适合说啊，我们又能够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愿望又能够长得还比较好，又能够不用太操心去照顾，还能够经常有收获。嗯，
菜呢，中国的蔬菜呢一般呢都是生长期比较短的。
嗯，
假如那个西方的种的什么菜都是要几个月。
嗯，
一般的都是中国用的菜，
比如说哪些呢？
菜，
嗯，
比如青菜啊，菠菜啊，
嗯
啊，鸡毛菜啊，
嗯，
生菜啊，大蒜啊，葱啊，这些我们都要经常要用的。
是是，嗯，
我们都可以先种起来，
嗯，
还有呢，比如说你有地方啊，有足够的空间，你可以种了，有些是比如像空心菜啊，西洋菜啊，苋菜啊，番薯叶啊，像樱桃、番茄啊，茄子啊，辣椒啊，什么四季豆啊，
嗯，
矮生的豇豆啊，这些都可以种。
嗯，
这些呢，就种了一次以后呢，基本上有大半年呢，可陆陆续续呢，你都有人吃。
嗯，
还有呢，有的菜呢，可以你种一次呢，可以吃个几年了，比如像韭菜。
哦，是。
你种了以后。等过了半年以后，你可以陆陆续续有吃了。
嗯，
除非到冬天长得比较慢。
嗯，
一般的你基本上都可以一个月呢就可以有一次，
嗯，
四个。
嗯，
啊，比如还有像那个枸杞叶。
您说是什么叶？
枸杞。
哦，
枸杞
叶。嗯，对。
像有一种新的品种呢，是专门吃叶子的。
哦。
你种在那边像小树一样的。它长得很快，
嗯，
把它割下来吃叶子，它过了一会又长出来了，这样可以有好几年就不用再去种它。
嗯，
还有像马兰头啊，啊，你种在树荫这个比较阴的地方，它都长得很好。
马兰头是吧？
对，尤其上海地区很喜欢
吃
马兰头。
对对对，我是南京的，这也知道这种野菜其实啊挺好种的，真是挺好种的。
对呀、啊，
嗯，
还有呢。假如还可以种些其他，比如像土豆啊，现在就可以种那个土豆了。
嗯，
土豆呢一般比较喜欢凉快的地方。
嗯，
天气现在种了，到明年呢，大概三四个月呢就可以收了。
嗯，
比如荷兰豆，又可以吃它苗。
嗯，
假如你喜欢吃豆呢，就让它长豆。
嗯，
还有呢，像现在天气比较凉快，种那个荠菜。啊，好多人是喜欢吃荠菜，包豆腐啊，包那馄饨啊，都可以。
嗯，所以听你这么一讲的话，就觉得路子还挺广的哈。
对啊。
嗯。
啊，
但是
还有呢，可以。
嗯，您说。
啊、还有呢，可以种些那个黄瓜啊，那些甚至于你有可以用一个桶种冬瓜都可以。哎呀，小的南瓜都可以种。
嗯。
假如。喜欢那个草莓的生姜的都可以有个小盆就可以种了。
嗯，那我想很多朋友就是您讲的这么简单啊，但是我自己也住过这个阳台住过这个公寓，然后来在阳台上面种过菜，就发现这个比起有后院的这样一个种菜方式，阳台种菜好像对于阳光啊，对于尤其住高层的话遇到风啊，这样一些条件都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啊，因为阳台它有方向的。
嗯，
一个高层里边东南西北都可能，对吧？当然了、
嗯、
有的方向比较好的朝北的 那等于早上到晚上基本上都有阳光，这样呢你种的菜的选择呢就比较多，一般的都可以种。但是假如你朝东啊朝西啊朝南啊，那阳光很少了，你要想了种的很好呢就比较困难，就挑选的那些比较耐阴的，对阳光其实不是需要很强烈的，就是没有阳光照这些光线都可以的，那这都可以种了。
那这主要是哪一些作物呢？哪一些菜是不太要阳光，对阳光的要求不那么高呢？
比如说一般家里厨房里做用的葱啊，
嗯，
大蒜啊，
嗯，
这些都可以，
嗯，
可以做做调料的薄荷啊，是吧，这些都可以种。还有呢刚才我说的像马来头，
嗯，
你种在太阳地方它反而长不好，
是
它耐阴的，你一定在树荫底下才能长得好啊，比如香菜啊萝卜啊这些都可以种。
嗯，
还有那些刚才我说的生菜菠菜荠菜西洋菜，
嗯，
生姜韭菜，这些对阳光的要求呢不是很高的，
嗯，
只要有一点阳光都可以了，
嗯，
一天照个两三小时啊三四个小时啊，当多些更好。假如您没有的它都可以也能长，不是长得很好，但是比没有好的多了，
是
对不对啊？
是、
嗯、
那这个光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风的问题，因为比较高的地方呢可能风比较大，那这时候就容易把这个作物吹的不管是腿土吹散了，还是说把这个作物长得高的把它吹断了，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遇到的很头疼的一件事儿啊。
对啊，因为高层呢你这个风大是肯定的。
嗯，那这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但是有个问题要注意的，这个安全，最主要这个安全，就为了种菜啊、
嗯，
把那个花盆放在那个阳台、嗯、那个像那个墙上边、
嗯、
为了光线好，就风一吹把它吹下去、
嗯、
打到人那就更麻烦了。
嗯，
所以这个风呢很要紧的，这是第一个安全要注意啊。还有呢种的菜的品种呢要比较矮的，
嗯，
就那是高高的像黄瓜啊像
荷兰豆
番茄啊番茄啊都长得比较高的。
嗯， 嗯，
你一定要种这些东西的，就用棍子把它撑起来，
嗯，
把它绑起来，
嗯，
让它风呢就吹不倒，
嗯。
假如不是种这些东西的，一般的就要挑选比较矮的，比如说韭菜，那肯定是吹不倒的，因为它一共最高的长到30公分、40公分最高了。
对，我们还可以一茬一茬的割，长高了就把它割掉，是不是？
对对对。
嗯。
还有的青菜也可以啊。
是。是，
那个菠菜啊，反正就是一般的比较矮的
一些这种菜都可以，
不招风的。
嗯，
还有呢，假如怕风吹的地方呢，这个它风雨一定有方向的嘛。
嗯，
不是一个整个的方向，是放在靠近有什么挡的地方。
嗯，
啊，一个玻璃墙啊，或者那个砖墙啊，或者实在不对放一块东西，
嗯，
挡一下风。
嗯，
啊，把它固定好，挡一下风，那也可以。
嗯，
还有呢就是风大的地方呢它这个土呢就容易干。
嗯，
这也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浇水。
是，
假如它吹干了以后表面的土啊给它吹的就是土豆吹走了，一定保持湿润以后呢它才能够有充足的水分，那土呢也不会给风吹走。
嗯，是是。
嗯，
那其实在阳台上面种菜，我们刚刚讲了阳光的问题、风的问题，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水和肥的问题。这个好像我以前操作的时候觉得好像比这个在后院有地去种菜要难很多。我们就以这个韭菜为例吧。那我以前种韭菜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在盆里种的韭菜好像永远都是细细的长不太大。但是在地里面好像觉得这个轻轻松松就能长很大，而且这个放肥的时候也不像在如果盆里面种的时候那样很好像有点很害怕，如果觉得放的太多了会不会把它烧掉。所以在这个 地里面种菜，比如说以种韭菜为例，就觉得比在盆里面种好像有很大的这个简单很多。那么在盆里面种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面的去注意呢？从水和肥方面。
其实韭菜呢是很好种的，但是有好多人说，哎呀，种在盆里边没有种在地里好，不接地气。所谓地气呢，就是它大，地大都是土，同样一桶水浇下去，它可以全在里边。你在花盆里边呢，只能浇一小杯，它里边储藏的水分就不一样。所以呢，一次下过大雨以后，你可以一个星期都不浇水都没关系，但是一花盆就不行了，太阳一戳，半天一天，它水分就没有了，对吧？所以它储存量就少。还有那个肥也是的，地这么大，里面肯定的养料就比较，总的量就很多了，还有呢，它在地里边更呢容易长得比较广，它可吸收的范围，它吸收的就是量会比较多些，但在花盆里边呢，因为你这个地方小嘛，它根本要长都长不开，它都在这花盆里边，没地方另外再去找外块，所以呢，你这里边的这个肥呢，要一定要经常的保持，它有一定肥在里边，所以要经常的浇水，经常的施肥。对不起。
没事。
对
那
所以呢，就是假如你种在花盆里边呢，就第一次种的时候，一定呢要把里边那个打这个底肥，就基肥。打基础。在我的经验就是呢，放一份鸡粪，十份这个土，按照这个比例，就搅拌拌均匀以后放在盆里边，再把种韭菜种进去，这样呢，它你就是不浇肥，它下边也有很多肥了，还有呢，就是一般的等韭菜长高了以后，你要收割了，把它割了以后，过一两天让它松口啊。干了以后，再浇水，再加肥。我的一般呢就是加一把鸡粪，就是一个花盆。
您讲这个鸡粪是指这种已经做成的这种发酵过的，然后工业加工过的一种这种颗粒的鸡粪，是不是？
对，我一直说的就是这种用颗粒加工过的。它这个鸡粪呢，你看它塑料袋上边呢有写好的成分的。氮、磷、钾、钙还有其他成分，它按照这个鸡粪化验过以后，比如你种了菜需要什么东西，鸡粪它不会按照你菜的需要，我拿的鸡粪里面有什么成分是吧？所以呢，它根据需要你加了一些成分进去，就这种鸡粪呢就比较效率高，全面。
那这种效率高，如果您说就是过一段时间这个割过一次以后，然后把它放一把下去，又这个盆儿其实又不是很大，会不会烧苗呢？
不会的，这鸡粪呢，像这种它是经过发酵的，它一般不会烧苗的，除非放太多太多了。当然了，你不会这么一大把一大盆放下去，一般的就抓一把呢，像一般人的抓一把就五六十克啊，就撒一撒上面就可以了。我是比如说是20公分到30公分那个花盆里边，就这么撒一把，还有呢，假如你有复合肥的，先撒也可以撒把复合肥，也过一个星期啊，就撒，不是撒一把啊，这个用小勺或者用手里抓一点，大概几十粒在上边。你复合肥它有什么好处呢？它肥料成分呢比较。多，它溶解快，它根呢吸收快。鸡粪下去，你现在下的鸡粪，不是我今天下的鸡粪，明天它就能够长得好了，它植物就能吸收了。最起码要一个星期、半个月，到甚至到一个月，它才能完全供应那个韭菜。所以呢，要保持每一次割韭菜以后多加一把。它的陆续在保持有一定的供应，还有呢，就是韭菜它是叶菜，它需要大量的氮肥。
是，
假如你可能呢，刚才我说的就是复合肥， 它是比较好的。
嗯，
因为它里面氮磷钾都有。
嗯，
里面还它还有含有比较高的钾肥。
嗯，
钾肥呢对韭菜呢它会比较粗壮。
嗯，
它对的根呢也长得根系也发展也比较好，
有个促进作用。
对，假如你没有这些复合肥，也可以家里边用那个小便的、尿啊，
嗯，
小孩的尿啊，不管是尿，放在瓶里边放个半个月，
发酵一下，
发酵一下，
嗯，
你这样再浇上去，那个韭菜也长得很好。
哦，真的是很好，但是在这边要给大家注意，要提醒一下哈，这个。一定是要把尿液放在一个瓶子里面密封起来发酵一下，否则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估计您家这个味道比较重一些。 SBS 电台正在直播的我的花园我的菜地听众热线，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007993231300799323。今天在线上回答听众朋友问题的是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那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张先生，他已经在线上等候多时。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哎，大家好。
哎，你好你好。嗯嗯，请问你有什么
问
题？
问题就是说这个维生素啊，枸杞的维生素可不可以用在这个蔬菜那边去？第二，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桑树啊，给毒死了，100%，有什么方法去挽救它呢？
什么树？什么树？
桑叶树。
嗯，好的。嗯，张先生，张老师，张崇岩老师，哎，您可以听见吗？
听到了。
嗯，那第一个问题是家里面有一些过期的这个维生素，能不能拿来给植物用？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有些就是像维他命 B 啊，它对植物呢生长有帮助的，可以化在水里边一起浇，但是不要太浓，要化比较淡些，要1000倍，
嗯，
有1:1000的。
嗯，这个维 B 对于植物的生长有起到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
我的这个东西很复杂了，
嗯，
就很不清楚。但是它维他命 C 啊，维他命那个 B 啊，
嗯，
它对植物生长呢，它有一定帮助的，
嗯。
还有比如说好多植物，比如帮助它生长根呐、用阿司匹林啊、药片啊，
嗯、
都可以有帮助，
嗯，
可以使它花开的比较好看，
嗯。是的是的。那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家里面的桑树已经种死了，已经完全死了。
是吗？
啊，毒死了。怎么毒死呢？
用什么毒？
给这个毒药，给人家给毒药毒死了。
那死到什么样的状况了呢？现在
他的叶都掉了，所有的叶都掉了。
嗯，
他那个毒下在土里边呢，还是弄在树上？
我也不知道，人家来毒死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我的前院，啊，他进来，我这个是工地的，啊，他晚上进来，我也不知道，但是过两天呢，这个树呢就突然间，啊，全都掉了。
嗯，
他是掉叶子是吧？
嗯，
这个叶都掉了，但是100%。死了。
嗯嗯嗯嗯嗯，因为一般那个好多人就要把那个树弄死呢，得用那个杀草剂、除草剂，就 Roundup， 就是班尼斯买的。一般的这东西喷在叶子上，好像灌在土里边呢，会把那个它阻止它生长嘛，把里边那个传导的功能啊都破坏了。所以呢，你。真的死马当活马医吧，多浇水把它冲淡。
嗯，
其他没什么办法了。
所以说这个一个是不知道当时别人这个毒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有一个您的这个植物究竟受到了多大的这个损坏，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现在只能给您的建议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好不好？嗯，好的，谢谢张先生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近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张老。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棵那个金桔树啊，金桔，就现在它新长出来那个叶子啊，都是卷曲的，那个卷起来打皱的，那个老叶不行，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它有一种虫叫潜叶虫，就潜水的潜，它这个虫呢，就像它就在新的嫩叶上边啊，
对
对，产卵以后呢，它小虫在里边发育成了以后呢，它就在叶子这个表面跟背面中间呢，这里边，它在里边像打隧道一样、打地道战一样的，所以你上面可以看得出，它是透明的一条线，弯弯曲曲、弯弯像蚯蚓在里边走。
对对对，我看到一丝一丝的，但是我用那个小刀把那个叶子就是剖开来，但是也看不到有虫，但是
那个
叶子
很难看的，
嗯，很难看哈。
嗯，
对着光，
你这个呢，已经没用了。
嗯，
也应该呢，就它刚开始，就春天还是秋天，刚开始要朝发出这新的枝叶的时候，要喷药水，杀虫药水。这样虫，它这个苍蝇一样东西呢，像蛾一样东西呢，它就看到药水就不会过来了，产卵了。
哦，
一个星期喷一次，喷三次到四次，
嗯，
让它叶子长老了，它就不会过来。
那现在这个没有在新叶长出来的时候喷，那现在喷还来得及吗？
没用了。
嗯，
因为你药水进不进去。
哦，
甚至于它里面呢已经走了，它就完成了，它就变成要说变成了真正那个就成虫了。它在里面吃的是幼虫。
啊，对对，
对啊。
那现在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根枝条长了这个叶子，这个枝条就废了。本来呢，在这个枝条上面长新叶、开花、结果的，给它这么一弄，这条枝条就废了，把它剪掉。
啊，对，
不剪掉以后扔垃圾桶，或者呢把它烧掉，
扔掉啊，
把它弄干净。
我曾经试过把那些新的叶子全部剪掉，然后也打过头那种药水，我打的是那种玫瑰花的那种一般的那个药水，但是没有用，它新长出来的叶子还是卷起来扭曲的。
嗯，那
等于杀虫的药水啊。
嗯
啊，对，
玫瑰花有好多叶子，药水是它杀那个病毒的，比如叶子上面一黑斑呐、黄斑呐、是这种
啊，对对对，啊，
杀虫的，杀蟑螂的，
杀虫、
杀蚂蚁的，那这种药水。
那在这是澳洲哪里去找这种杀虫的药水啊？
您只要把这个药子拿去这种，比如说 Bunnings 啊，或者其他一些苗圃啊，都是能够找到的。但是关键呢，是您现在先要对这个树要下一点狠手，就不能光把这个叶子摘下来，要把这个枝子都要修掉。这样子呢，这样子呢，
把那些枝子全部剪掉，那些嫩枝子剪掉的。
嗯，
但是它长出来呢，发出来那个枝叶还是这样的。
嗯，
但是新嫩叶
也应该的，刚开始长的时候就喷药水了。
OK，
对，所以现在呢就是
过星期再喷，过星期再喷，赶到叶子长大了那就放心了。
嗯，是，好的好的，谢谢您李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希望能够帮到您了。那我们接下来接听的是 Lucy 的电话。 Lucy 你好，早上好。
你好，
哎，你好，
主持人你们好。
嗯，
哎，你好。
那我呢有一颗呢非常喜欢的桂花，种在盆子里边啊，已经有大概有五年了吧，现在有2米多高，年年开花的很香。那么我在国内呢也看到呢，园林里边，国内园林里边他们也不一定都是种在地上，也有很多都是种在花盆里边的。他们怎么样种的呀？就是那个蓬蓬的一大圈，我现在呢是有2米5高吧，但是就是比较瘦细长高。那国内那个圆圆的他们是怎么种的一大盆？
嗯，
那这个看了，因为你种在盆里边的树呢，它比较大，这个盆一定要够大。
我盆很大很大，因为盆以前就是被风吹啊，一吹就吹倒，每年要把它拉起来，现在就给它放那个大盆里边，它就风就吹不倒了。
有多大？
我也不会讲有多大，就是
大概直径多少厘米呢？
大概有40厘米吧，直径。
40厘米好像也不是很大呀，
太小。
40厘米好像也不是很大。
2米多高了，这个太小。
嗯，
也可以有一个办法，把它上面锯掉，
把头顶锯掉啊。
锯，再锯矮一点，锯到1米啊，或者1米半啦，把它锯了掉。锯了以后呢，它会往边上长刺枝，会长得比较饱满。 这是一个问题。
啊、对、啊，
还有花盆呢？
会不会把它锯死掉的？
不会的、啊，不会，
不会呀、啊。
您保留它的主干，就是最主要的这样的，不要把它打掉，还是尽量的，就是一些您觉得没有必要的，然后一些这个老的这种枝就是这种比较侧比较怎么说，应该是比较分的一些枝子，把它能够去剪一下。这个这些怎么剪枝，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请几位老师都说过，您只要上网搜一下这个 SBS 我的花园我的菜地，然后这个剪枝，可能能找到这个更多的一些剪树方法的介绍。包括以前我们介绍过说怎么剪芒果树，怎么剪这个柠檬树都讲过的，您回去找一下这个节目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谢谢您。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每年应该加些什么肥呀、
啊、你最好要换个大盆，换盆的时候同时呢就加些鸡粪啊，都可以，鸡粪是最常用的，它效率也比较高，时间也比较长，就新的土啊放了鸡粪以后呢，再放在盆底下，再把这个种进去，在周围全部放好。你这个种这个桂花最起码要50公分、60公分这么大。
我不知道，我刚才我也是瞎说的，你问我多大我从来没有量。
这个怎么说，你看我们人也喜欢住的宽敞一点，树它也喜欢住的宽敞一点。
对
啊，您看现在这个它要长个子，不给它饭吃饱，它的这个住的地方不大的话，您怎么能让它长胖呢，对不对？是不是？嗯，好，谢谢 Lucy 你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朋友。接下来是一位袁女士。袁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哎，你好，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
啊，我想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啊。
嗯。
我们想在阳台上种蔬菜呢，没有地嘛，我们可不可以用那个泡沫的盖塑箱来种，可以吗？
可以啊，这很好的。
那可以吗？张老师，上次我听朋友说呀，他说这个泡沫箱里面有毒素的。这个毒素会渗透到这个泥土里面，然后被
你
的蔬菜吸收。哎，
你听我说，好多人就是呢，叫杞人忧天。为什么呢？一听到这泡沫塑料的，就是怕你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塑料的，那么地气凉啊，什么都是塑料，你怎么不怕？拖鞋也是塑料的，对吧？
对。
我们家里有好多用的东西，洗衣机啊，什么都是用塑料的，啊。
对。
泡沫箱。它里边呢是塑料的，塑料里边那个材料呢，它溶不会溶在水里边的，因为我们种植不会用油，用水的。它里边那些这个蒸熟剂啊，什么的防老化的剂啊，都它会用油把它溶解出来。
对对对对。
但是在水里边它不会溶解的，对，它不会进到泡沫箱里边的，这是一个。这个除非太阳晒，它的那个紫外线。它会破坏一个结构，只不过它变成像笋一样的展开，不会走到里边那个菜里边去。还有它这些都是大分子菜呢，它的嘴巴比较小，它只能吃小分子的东西，这么东西啊它也吃不进去，就不会到那个菜里边去了。所以好多人就是东传西传啊，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有毒，不要怕。
对对对，张老师讲的有道理，对对对。
好的
好 的,
好
的,
好的，那谢谢袁女士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辟谣能够让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听到，这样呢在选这个种植箱的时候呢不要心里面有太多的顾忌。SBS 电台正在直播的我的花园我的菜地听众热线，我们正在请张崇岩老师回答听众朋友有关于种花种菜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请张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下面接近的一位朋友叫做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早上好。
喂，你好。
哎，黄先生您好。嗯，
你好。嗯，我想请问一下，种丝瓜，我今年种的丝瓜就是长到很还没长大就都发黄落掉了，很少有那个，只有几个长大了，就是收的果实比较少。
因为这种落果的现象呢，一般的它缺盆啊比较多的，还有呢磷钾肥不够。
哦，
因为哦，这土里面的盆的那个微量元素的盆啊比较少，种了冬季以后，
我听你讲，我加了盆啊，
你怎么加的？
就是加到水里面，然后浇在地上。
盆要小心啊，不能加太多，因为它如果对盆的它很敏感的，浓度太大了会把叶子都烧坏，这是一个啊。
叶子都没烧坏，叶子长得很大。
啊，那这个那就氮肥太多了。
哦，氮肥太多。
嗯，
对。
那
氮肥太多了，它叶子它就开花结果的现象，你这时候现在要追加那个磷肥跟钾肥。假如你有
那个
买到，
鸡粪行吗？
鸡粪以为氮肥为主的不行。
哦，那我觉得我都是加的鸡粪。哎呦，
哎呀，对呀、啊，好多人就是以为就是加了肥就是好，其实呢，有机肥它不是很全面的，不平衡的。
哦，
还有呢，
加什么肥呢？
你这个种的植物啊，它生长期不一样，它要的营养不一样的，你现在就要去买磷肥跟钾肥。有磷酸阿碳钾也更好，就一下子过去。
因为我看国内没什么东那个，只有鸡粪。
嗯，
对呀、啊。啊，你到那个保健室里面有啊，一包包的。
嗯。
包包不是土啊，好像是。
没有，它也有磷肥和钾肥的，但是您要先查好。
那个肥的，各种肥的地方，它一包，比如一公斤呢、啊，五公斤呢、啊，不太行。
嗯。那黄先生，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啊，正好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节目呢，也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到说，家里面的南瓜也是长到不到小手指那么大就自己发黄掉了，怎么办？那当时呢，我们是请另外一位戚老师回答的，他就分析说啊，其实我们看到这种瓜才长到小指头这么大的时候，它花都没有开，也没有接受授粉，所以为什么长不出果子，是因为它没有授粉，当然长不出果子。那他的建议呢，就是说一个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就是您去补一些硼，那补一些硼了以后呢，对于喷一下，以这个用买到这个硼砂去加水，以0.1%到0.2%的比例去喷一下叶片。还有呢，就是你人工去给它授粉，比如说自己摘一朵这个雄花，然后把花冠摘掉，用柱头去摩擦一下这个雌花，这样呢就可以给它完成一个授粉。当然我这个说起来简单哈，具体的这个方法的话，肯定还是要这个您自己去揣摩揣摩，或者是看一看这个一些园艺高手的网上视频，好不好？
好的，
嗯，好，谢谢您的提问。那我们接下来接近的是，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您好。
嗯，是这样，我想不好意思，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家里头那韭菜啊，原来长得很宽很大，越长越小，什么原因？
张老师，
你这可能呢，这个下面土好不好？种的时间长了，原来的土呢不够好。时间一长，经常浇水，它这个土呢就结实了，就不透气，不透水。
透气，地是透气的。什么？我种的时候还弄一些破豆子放里面盖上，豆子一些黄豆放在里面，怎么越长越小？
那您这几年加肥够吗？追肥追的够吗？
就长了一年，
就加肥了。
没。啊？
因为韭菜呢，它很喜欢肥的，你每次割了以后呢？要加鸡粪，我的经验就是加鸡粪。
啊，买点鸡粪，帮你是吧？
哎，对，就大公鸡的，在本尼斯买，上面有个大公鸡的，十几块钱，二十公斤一包。
嗯，
你把它割了以后，过两三天就撒一把上去。
All right, OK。
哎，再浇水。
嗯，但是刚才这个张老师他也强调说，最好呢是在您割过这个韭菜以后啊，过个两三天，等它这个伤口愈合干一干以后，再去啊给它这个施肥浇水，这样的话呢对它可能有一个保护作用。那么另外其实关于怎么种韭菜这样一种大家华人很喜闻乐见的一种菜哈，我们也会在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5月9号这一个星期六的早上8:15呢，再来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因为喜欢种韭菜的华人朋友真的很多，所以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等到那个时候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好，谢谢林先生的参与。我们最后抓紧时间看能不能接近这个可能真的是比较困难哈。这个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想问一下，刚才说种在阴面太阳阴面的那个植物是什么？
阴面的植物。刚才我们提到了韭菜，我们还提到了这个
一个特别容易就叫什么
马兰头。
马兰头。
哦，是的是的。嗯，好，谢谢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也感谢今天张崇岩老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热线。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